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 CDC 将16国列入疫情旅行高风险名单，美国拒绝接受缅甸选改计划，敦促东盟施压，美债限措施到期，财长呼吁国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美军人体司令部启动大规模军演，英澳日出兵参演。前美情报总监话，国奥会不应该被中共举办冬奥。美国会资深参议员病毒检测呈阳性。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礼拜一，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将希腊、爱尔兰同美属维尔京群岛等16个旅游目的地嘅中共病毒疫情风险提高到非常高嘅水平。根据疾控中心嘅讲法，风险等级被提高到4级，意味着人们应该避免前往这些地方，而必须前往的人士应该首先接受全面疫苗注射。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在过去的28日里面，在那些属于非常高风险类别的城市，每10万个居民中就新增超过500个确诊感染病例。根据一项限制多个国家旅行的行政命令，自2021年1月25日以来，爱尔兰和希腊的非公民直接前往美国的旅行已被暂停。白宫最近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的感染病例激增，这些限制措施将会继续实施。美国政府礼拜一说，缅甸军政府提出的两年选举框架是在玩弄时间游戏，国务卿布林肯同时准备鼓励东盟指派一名特使。布林肯正在参加这个礼拜举行的东盟外长视频会谈，缅甸军事领导人在东盟会谈前答应在2023年8月之前举行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就此指出，这个宣布是要求东盟必须加紧努力，因为缅甸军政府很清楚是在争取时间，希望不断延长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安排。这位官员说，这个讲明东盟更有理由必须对此进行接触，实现并遵守缅甸亦签署的五点共识的要求。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参加了今年4月举行的东盟成员国就缅甸危机举行的会议，会后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共识声明，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并指派一位东盟地区特使，但缅甸军方领导人之后没有遵守这项声明，东盟亦都没有指派特使。缅甸军方2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来，已经有900多人据报在镇压活动中被打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应对处理联邦政府贷款上限问题。美国国债已经在礼拜日达到上限。据报道，美国国会2019年暂停贷款上限措施，但两年债已在7月31日到期，迫使财政部开始采取特别措施，让政府举债维持在限制之下，并继续拨款给政府运作资金。不过民间经济学者评估，这些动作只能够维持政府运作几个礼拜，之后债务偿还将面临风险，除非债务上限提高或者暂停。根据财政部数据，美国债务上限已经在7月30日重新调整到债务总额达到28兆美元。华府为了减轻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通过三项大规模支出法案后，美国疫情期间的国家举债和赤字持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署指出，今年预算赤字将会达到3兆美元，仅次于2020年的赤字纪录。美国国会预算署预估，财政部应该能够维持支付政府资金至10月或11月，之后就会延迟支付或者违约，这个将会导致经济混乱。美国宣布从礼拜一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的是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入面说，今次全区域作战演习将会整合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力，与美军的全球伙伴在印太地区各处举行多项演练，包括野外作战、后勤支持、两栖灯笼、空地作战、海空作战和特种部队作战。声明说，澳洲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作战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增进互信，分享应对安全挑战的作战思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是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并且将联合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作为展开大国竞争的一项主要手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当日在一个国防科技展览会上说，演练和培训包括实验新的作战方式，是建立一个能够创新和适应能力强的海军陆战队的关键。美国前情报总监约翰·拉德克里夫礼拜一表示，不应该允许中共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因为中共拒绝国际社会调查病毒起源，亦没有对全球数百万人的死亡作出回应。他表示，中共正在大规模掩盖病毒来源以及疫情最初爆发的情况，因此国际奥委会不应该被北京举办奥运会。拉特克利夫提到，中共再次拒绝对病毒起源第二阶段的调查，就在上个礼拜，中共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计划。这个很令人关注，不单是因为中共持续好战，而且因为世卫曾经是同谋，屈服于中共最初的压力，要求驳回实验室泄漏理论，淡化中共的掩盖，但现在事实太难反驳，即使是世卫组织亦都没办法忽视，亦希望国际奥委会无法忽视。他提到，奥林匹克的七项价值观是友谊、卓越、尊重、勇气、决心、鼓舞和平等，中共对病毒源头的掩盖再次证明他们不是世界的朋友。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病毒检测呈阳性，他是参议员中第一位接种疫苗后感染的成员。他礼拜一宣布，尽管接种了疫苗，但他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有类似流感的症状，并将自我隔离十日。他表示，他从礼拜六开始出现症状，礼拜一早上就医，后来被众议院医生告知检测呈阳性，目前症状好轻。据格雷厄姆的发言人海文不晓普称，格雷厄姆周末参加了由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在他的船屋上招待的活动，其他参议员亦参加了这次活动。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讲法，如果确定和 COVID-19 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就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如果无症状无需隔离，但应在五日内进行检测，并在室内戴口罩四日，或直到获得测试为阴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和特鲁多通话，再度讨论中共对两名加拿大人的任意拘押。美加强空袭亦难挡，塔利班再拿战略要地电视台。IMF 批准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分配，提供抗疫银弹。美国女篮摘跨界52连胜，奥运小组赛45年未吞败。中国打防疫大旗限制国民出入境，专家说为与美脱欧做准备。河南水灾遇难人数暴增至302人，中共国务院成立调查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期间，再提一直被中共当局不公正地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白宫礼拜一在一份声明稿入面说，拜登总统在通话中强调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友谊和两国在很多问题上的一致看法。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埃和斯帕佛被中共不公正拘押。 拜登谴责了中共当局任意拘押这两个人，并重申他致力于与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争取他们获释。在加拿大当局2018年12月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过境加拿大的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之后，中共当局很快逮捕了当事人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柏佛。孟晚舟被美方指控为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向银行提供虚假陈述，从而犯有电汇同银行欺诈罪。自从今年1月20日上任以来，拜登多次通过视频会见特鲁多，每次都公开谴责中共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并保证会努力争取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阿富汗激进组织塔利班在美军撤离后取得优势，境内最大省克尔曼德的电视台证实已经被塔利班占领。 CNN 报道，高层阿富汗维安官员当地时间礼拜一表示，美军加强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支援守军防止关键省份被进攻。过去72个钟头内分别对克拉特、坎大哈及拉什卡尔加周边的塔利班军发动空袭，强调这三个城市被视为高风险地区。当塔利班试图入侵时，美军发动多波空袭阻挠，但位于拉什卡尔加的克尔曼德电视台消息人士透露，电视台已被塔利班夺取。塔利班发言人已向 CNN 证实掌控电视台。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军近期在阿富汗的空袭次数约每日1到5次，这个亦是美国唯一提供的军事援助。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上个月底向媒体提到，阿富汗的419个地区中心有超过200个受到塔利班控制。国际货币基金2号表示，董事会已经同意以历来最大的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补充成员国的外汇存底，预定8月23号生效。IMF 将根据成员国现有的贡献比例分配特别提款权。IMF 总裁乔治·艾娃在声明中表示，特别提款权将让所有成员国受益，解决全球长期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建立信心，巩固全球经济的弹性和稳定性。这个对正在和 COVID-19 危机搏斗的最脆弱的国家帮助特别大。他还说，会有约2750亿美元分配给新兴市场以及低收入国家。乔治·艾娃表示，国际货币基金将会继续积极与成员国交涉，找出可行的办法，让富有的国家将他们收入到的特别提款权转借至更需要的贫穷国家。IMF 上一次分配特别提款权是在2009年，当时 IMF 分配给成员国2500亿美元的 SDR， 协助他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东京奥运赛事进行紧，而新冠病毒疫情威胁亦都持续。据日本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当地时间8月3号公告，东奥相关人士新增18人确诊新冠病毒，共294名同奥运相关者感染。另一方面，美国女篮8月2号以93-82击败法国，取得奥运跨界52连胜。这一场比赛，美国女篮阵中的梅尔森攻下22分，拿到7个篮板，都是全球最高。士都华亦都有17分进账，同时亦有7个篮板。在决胜赛，美国女篮将差距拉开至双位数，最终取得胜利。美国女篮亦再次以小组全胜姿态进入晋级。自1976年女篮纳入奥运正式项目之后，美国女篮就从未在小组赛落败过。在美国女篮结束比赛后，奥运女篮八强已有5支球队出炉，分别是美国、西班牙、日本、塞尔维亚和法国。中共政府以防疫为由停办非紧急出入境签证。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网络上已有不少网友抱怨，不单止没办法办理新护照，出境签证亦都没办法获得审核批准，还有些人的护照当场被出入境管理人员撕毁。上述讲法终于在上个月底获得当局证实。中共移民管理局解释，今次是为了防疫需求，全球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境签证安排。自由亚洲电台统整专家讲法指出，中国暂停发放非紧急出入境签证，虽然同疫情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仲是为了集中资源力量，应对同美国之间持久的贸易与金融战。另一专家就认为，北京当局收紧出入境限制，防疫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目的是为了借助疫情加强对民间的控制，防止西方意识形态输入而影响国内群众。根据中共官方的最新通报，河南省由7月16号开始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的洪灾，至8月2号中午已经造成302人遇难，另外有50人失踪。官方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人，只是过了3日，死亡人数翻了2倍。与此同时，中共国务院8月2号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河南水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当外国驻京记者奔赴现场采访报道当地灾情时，多位记者却在郑州街头被不明身份的所谓外国民众的骚扰和围攻，还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动对外国记者的中国助理的人肉搜索，不单止谩骂他们是间谍叛国，还将他们的个人资料恶意传播，有人甚至接获暴力或死亡威胁。由于事态严重，驻华外国记者协会7月27号发表声明，对报道河南水灾的外国记者受到骚扰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对外国记者在郑州街头采访受到不明人士围攻骚扰表达严重关切。